新郎怎么称赞新妇，然后呢，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那这里唇和我们的嘴，当然指的我们的言语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苏拉密女在被称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唇呢，好像一条朱红线。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你要到圣经里去找它什么意思。你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不就是打了探子，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吗？结果在墙那里就碰到了一个妓女叫拉合。那不要忘记啊，拉合后来也变成我们主耶稣肉身的祖先，我们的主就是从那条线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和罪人发生关系。但是这个拉合有个什么特点？拉合后来他不是救了，就是隐藏的那些人吗？所以等到后来耶利哥倒塌的时候，他蒙拯救。他怎么蒙拯救？在墙的旁边，在他房子那里掉了一根什么？掉了个朱红色的绳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得救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嘴唇需要得救的？我们可能很少想到，我们的嘴唇需要蒙拯救才可以。如果我们嘴唇不蒙拯救的话，不只会说谎话，不只会说脏话，不只会说粗话，而且呢会说许许多多不讨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当这个当耶利哥要倒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倒呢？很清楚，因为你蒙了拯救。所以每一个人的嘴唇都应该好像什么呢？好像朱红线一样。这代表什么？代表拉合怎么得救，我们也怎么得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需要蒙拯救。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慢慢的逐渐能开始用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拦阻，我们这个嘴没有受拯救。所以你就看有的时候这个嘴太尖利，有的时候这个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有的时候这个嘴不知道说了许多不造就人的话。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个嘴抓不住，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弟兄姊妹，这很难的。你看见没？一个人喜欢说话，你不能叫他不说话，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他十字架需要在他的嘴身上、唇上面给我们看，他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在主面前让主来称赞我们？因为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嘛。然后你的嘴也秀美，所以这一切都跟什么？跟十字架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再说，这个就是小狐狸啊。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就这些小的东西，我们不注意它，慢慢的，这个人就放手了，慢慢的，这个放手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露出来了。那么然后呢？你等了好久，回过头去检查自己，你在主面前问：为什么我蒙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没有进步呢？很简单，所以但愿主能够真是把我们带到很单纯的地步，叫我们在主面前让他能够称赞我们，就好像主在什么地方，好像主在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说好像当着许多人面前宣告说：哦，你看这些贫穷的有福了，因为他们灵里是贫穷；清心的有福，你看他们那么单纯，真像鸽子眼一样。啊，那么还有呢？他们这是连续人有福。什么叫连续的人呢？连续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表现在嘴唇上。一个人是不是连续别人的人，你就看他是怎么说话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两个太阳指着我们两个腮说的，就是脸的两腮。那么一个人的美与丑啊，是他的两腮来决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在主的感觉里面我们是秀美的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帕子里面呢，好像一块石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是两腮嘛，所以可见这个石榴已经切了一半了。那么等到石榴切了一半，你把两个石榴摆出来的时候，你看石榴里面都是紫。这什么意思呢？代表生命的丰满来说的。 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说，我们说这个人红光满面，但现在医生告诉我们红光满面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对？但你要记得这个在圣经里，这里如果你真的在这个石榴，一块石榴好像一块石榴的话，那你真的应该是红光满面。因为什么？那个红光满面就给你看见说那个生命的死力啊已经显出来，不过还是在幔子里面，还是在帕子里面。所以这些美丽呢都是给主看见，不是给世界看。如果我们两腮应该有帕子，我们两眼也应该有帕子，所以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呢，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那其上悬挂1000个盾牌。你想想看，这个是诗啊。如果你真想一个女子，她的镜像上挂了1000个盾牌，那你能想到什么样的景？所以这里是属灵的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说的，我们的镜像需要有方位才可以。镜像代表我们的意志，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硬着镜像，就表示说我们的意志常常没有拣选神的意志，我们对神总是抗命的。你看见这个，我们这个人就是背叛骨头啊，每一根骨头都是背叛。所以因着骨头背叛，所以你讲的话也是背叛。你看从什么样表现？从镜像来表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这里怎么样？需要挂1000个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意志，特别是我们的意志，需要受保护才可以，这样仇敌的火箭才不能攻进来。因为仇敌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他第一个先征服我们的意志。所以等到我们的意志变成硬着镜像了，那么弟兄姊妹不柔软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美丽。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那两乳在雅歌里面是指着我们信心和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我们的爱心说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哪里呢？如果你不必读，如果大家读这个提摩太，如果大家读提摩太第一章的话，那里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雅歌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良乳来说的，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好像双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平衡的，不是信心大一点，也不是爱心大一点。你看见说我们的爱心当然跟信心有关系，如果你的信心有漏洞，爱心当然就起不来。所以你看这两方面是非常平均的。所以这样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你现在你看得出来，就是在新造里面的美丽。那为什么新郎能这样称赞新妇呢？也许你不大清楚，但如果你想起主耶稣在地上，尤其是刚刚他从那个山顶上下来，下到平地，然后给我们山上教训的时候，那么你就很清楚了。那这一段话很明显的就叫我们想起山上教训那个八幅的那一段的话。那虽然这里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但是里面那个精神，这里面的含义，你如果好好回去再去读这个八幅的话，你看见这里面很清楚的意思都在那里。好了，然后从第六节呢，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就不同了。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个前面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是我以莫药和乳香，这个是以莫药和乳香熏的，看见吗？莫药和乳香熏的，莫药指的死，乳香指的复活。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现在呢，到了一个情形以后， 这就是我们，你还记不记得在该撒利亚腓里面的经历，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比劝主说万不可如此，因为主告诉他们，第一次告诉他们说他要往十字架去，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彼得好心劝他，他说万不可如此。但是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不可能只有一个基督没有十字架，也不可能有十字架没有基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才第一次，不要忘记是第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主只说来跟从我，第二个阶段来跟从我，我要叫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换句话，你来跟从我，主在你身上要创造一些的事，主在你身上要给你一些，给要装备，要 equip 你，装备你，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到第三个阶段，你看现在不要忘记慢慢慢慢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主的话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现在你要跟从我，还是要跟从我，不过你要想好了，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基督的，怎么变成你的？就是什么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来，这就是你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一直对丈夫不满意，对姊妹不，对妻子不满意，对儿女不答应，对父母不满意。原因在什么呢？为什么他看不上？有一个很原重要原因，他从来没有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丈夫，接过他的妻子，接过他的父母，接过他的儿女。这个不叫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还是主的，不是你的。你可以讲没有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从主手里接过十字架来，那现在，所以主说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指着我们的十字架。那他怎么变成我呢？是你能从主那里接过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为你解释了。现在主给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主给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主给你的儿女是定做的。所以为什么儿女用刺刺你钉子，为什么不去刺别人？你不要忘记，这是主所定做的。所以如果你在那里奋斗，你在那里努力，没有安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乃是有一天你服下来了，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一直奋斗，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我不小心别人就通通知道了，一点没有错，但是感谢主，一直等到有一天我接过来了。甘夫人就这样了。甘夫人她起头觉得丈夫对她不顶好，那么后来婆婆不顶好，这婆婆顶好不顶好可以解释的，但有一样东西她最不能忍受，就是连她的佣人都欺负她。那那个时候她觉得岂有此理，她觉得我要反抗，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慢慢慢慢主对她说话，那这个佣人是主特别给她安排的。那等到那个时候她真的从主那里接过她的佣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背十字架。所以后来她婆婆改变了，后来连她的佣人都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背十字架。许多时候我们羡慕盖恩夫人，我们像学像她一样，尤其很多人喜欢盖恩夫人，因为盖恩夫人最喜欢住修道院，她从来没有住，后来她一直要进修道院，主就是没有让她进修道院。主的道路到底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请我们记得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说我从主那里接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岗去。现在莫要变成山，现在乳香变成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你真的把你丈夫接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好像很沉重啊，这根本是一座山的，这根本是一个岗啊。弟兄姊妹，但你愿不愿意？你愿意。这叫什么？这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许多时候你话都可以讲，但是慢慢如果你真的要顺服，你觉得沉重的不得了，你觉得这个大的不得了，它是个莫要山，它是个乳香岗，但是呢你说我要往莫要山去，我要往乳香岗去，一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那真正这个天不起凉风日影回来，那是等着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不完全，我知道我这个人难办，所以我的主给我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儿女，还有最好的父母。 那弟兄姊妹，主知道我最难办，但是呢，主能借着他们。现在不只是莫要把我熏了，不只是这个乳香把我熏了，而且我心甘情愿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弟兄姊妹，你看，同样是跟随我。第一个阶段再说，来跟从我，来到生命的泉源两个没有要求的。后来我们能背十字架，后来我们能得人独以鱼，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他的生命的泉源那里，我们得的供应了。